David Livingstone 李文斯顿。 感谢主，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为我们得胜做宝座，他是宇宙的中心，从今时直到永远。但是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他把他自己一点一点的向人启示，发出那个荣耀的呼召，叫人能够放下自己一生的日子在主的手中，起来宣扬那个招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大卫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Livingstone， 他是在1813年出生的。那这个 slide 呢，就是把他一生的贡献很简单的叙说在这里，这是他的一个传记里面的序里面所用的一个代表性的介绍。就着医学而言，他是一个医生，他是进入非洲内陆的第一位医生；就着地理的贡献而言，他是划出非洲内陆河川山脉的第一个人。 就着政治而言，他是终止非洲人被贩卖为奴的关键者；就着探险而言，他是打开外界进入非洲内陆的先锋；就着科学的贡献而言，他是详细记载中非洲里面的动物和植物的先河；那就着当地的人来说呢，他是非洲之父，是非洲人的朋友。那这位 了不起神的仆人，他很谦和。那他的故事，他在地上60年，他的一生的所能记述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我们想分两次来介绍他。那我们今天介绍他到41岁的时候。那他呢，出生在一个敬畏主的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商人，是卖茶叶的，他不喝酒，所以在当时有一个他的外号叫做他是那个不沾酒的茶壶。好。 那因为他很敬畏神，他说：“我宁愿做一个诚实而贫穷的人，不愿意怎么样，因为虚晃而富足。”他给他的孩子有4个最重要的教导，我觉得今天我们做父母的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学习。他教导他们第一个要勤劳，第二个要节俭，第三个要爱读书求学问，第四个是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那我们的大卫李文斯顿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出生。 那因为呢，他父亲是茶叶商人，那遇到经济不景气，家中十分的贫穷，所以大卫在他10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哥哥就到那个当地的棉纱厂去打工。好，那他们负责在那里管那个起重机。那这个孩子呢，他是自己，李文斯顿他是一个很爱读书的孩子，他也很勤劳，所以他就把书呢就挂在那个起重机上。那每次起重机回来的时候，他就读一段，这样子来念书来求学。 那在他不到9岁的时候，他就把我们诗篇中很有名的119篇背熟了。大家说119篇有多少节啊？有176节。好，所以他很爱主，也很认真读书。很小的时候就把圣经背诵在心里。那我觉得他蒙恩呢，除了他有一个敬畏神的父亲教导他们，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日学的老师。 那这个老师真的是太特别了，我觉得不能不提他。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Thomas。为什么他特别呢？因为呢，他对他们说，如果你的信仰只是要追求一种突发式的感动或者呢神迹，那么试探和引诱会迟早追上你的。但是如果你把每一天该尽的职责都交托在神的手里，并且学习在这些事情上来与神同行， 你的信仰就会更扎根于真实的生命的里面。他从小教导这些孩子，不是追求一个感动，不是追求一个神迹，而是很实在的把每一天你的大小事学习来交在主的手中，与他同行，好叫你的生命是一个真实的生命。那这个老师爱他的学生到个地步，到他临终的那一天，我觉得这是真的是很感人的。 他把所有主日学的学生，包括李文斯顿，都叫到他的床边，然后一个一个为他们提名祷告，然后被主接走。你能想象吗？你在临终的那一日，你所挂念的是神家的下一代，是神的儿女。他真是一个父亲啊，属灵的父亲。所以李文斯顿受他的帮助很多。那所以他呢，就像我们很多人在教会里长大，从小去教会，父母也信主，有好的主日学老师。 但是李文斯顿他自己有很大的挣扎，他就描述到他小的时候，他知道救赎的真理，他也相信，但是呢，他有一个难处，他觉得他没有得到赦免，他觉得他常常有一些恶的意念、恶的念头。 在他的里面，他觉得他是一个罪人，他十二岁就知道他是一个小罪人，他不知道怎么样得到赦罪的平安，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得赦免。他说，那我要做得更努力更好，这样呢我才配成为神的儿女。他自己越努力的，他就发现他的冲突里面，内心的冲突越厉害，那个恶念呢越真实，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他就觉得很烦恼。他说，我要好一点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就是好不了，我好不了，那我怎么成为神的儿女？他就觉得在这个里面转不出来。一直到他20岁的时候，他读一本书，是 Dr. Thomas Dick 所写的一个有盼望的人生观，他才认识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一个堕落的心是不会产生行善的纯正动机的，一个充满虚谎的心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真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无限的怜悯和恩典，谦卑的相信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里，我只有一件事，一个责任，一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立刻相信接受救恩，得着赦罪的恩典。我不能做什么。他说在那一刹那之间，他才知道说，他为我死，我今天就为他而活，我不用再努力了，我就承认我办不到，我只要立刻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成为他一生属灵的转捩点，他不再为自己和今世而活着，乃是为了那位爱他的主和永世的真实活着。所以在他20岁的时候，他有一个这样的转机。他是一个好孩子，很努力的孩子，但他到20岁的时候才认识说，他不能做什么，他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他完成的，然后把自己奉献给神。在23岁的时候呢，他受到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 Appeal of China， 就是中国的呼声，这个书的影响。那书里面写到说，听啊，在中国那一片河场上，成千上万没有能听到福音的人在呐喊，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回应只是一声叹息？为什么甘愿放下自己到海外去宣教的人那么少？当他看到的时候，读到这一段，他很扎心，他就决定要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要做一个到海外去宣道的人。他就心想，他要到中国去。那同时呢，他也申请进医学院成为一个医生，装备自己。那他也去申请到伦敦的宣道会去装备自己，预备自己做一个宣教师。所以他25岁的时候，因为他一直打工，所以他学业完成得很慢。25岁，当他在进医学院之前，他到伦敦宣教会里去受训。那在一心想要去中国，没有想到1839年的时候，鸦片战争爆发了，中国的门关起来了，所以伦敦不再派人去中国。那他一下子不知道要怎么办了，但是他说，我愿意的心没有改变，我就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预备好自己，随时主呼召我就出去。就在那一段时间，他在伦敦在街道上碰到一个，他正在散步的时候碰到有一个人在叫做莫特菲的，他在路边演讲，讲呢反对贩卖奴隶的关于非洲的事。这是一个在非洲20年的一个宣教士，他回到伦敦在路边演讲，就他无意中就听到他的演讲。在他听他演讲的时候呢，莫特菲的末了，他演讲的时候突然到末了之后，他改变他的内容了，他忽然开始发声那个呼召。他就说，在我所住的布道所的北边，在清晨的旭光之下，我可以常常看到千条千条那个屡屡上升的炊烟在早晨在那些村落里面出现，但是那是一片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他这一句话，那一片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村落进到这个李文斯顿的心中，他觉得很扎心。所以当人群都散了之后，他上去跟他自我介绍，跟他说他愿意到非洲去。结果呢，他就很欢迎，那这位莫特菲就很高兴地跟他聊，然后跟他讲怎么样预备自己。结果没有想到，他下了这样决心之后，这个身体很好的李文斯顿突然开始生病，生了肺炎，然后还有肾脏的并发症，一下人变得很软弱。知道这正是仇敌的攻击，他愿意把自己放在那个黑暗的大陆的时候，他就生病了。但是呢，这位莫特菲布道家呢，他也是很有学习的，他就勉励他，然后呢，也帮助他，然后送他 回他的乡下去静养，帮助他恢复。两个人他搀着他到车站，他一直咳个不停，看起来非常的软弱。莫特菲却跟他说，非洲见。好，结果没有多久，真的主医治他，他就上路了。感谢主。那他上路之后是在1840年12月，李文斯顿搭乘那个乔治亚号前往南非。他到了南非之后呢，遇见很多的情况，你知道他要学当地的语言，学当地的文化，各种情况。进入，他是一个白人，他要被人接纳。那他在那里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人人是不接纳他的，因为那个时候贩卖黑奴是很严重、很可怕的，所以有些土著一看到白人面孔出现的时候，就惊慌而逃，或者就攻击。啊，只有两条路。所以他有一次来到一个部落的时候，他说那个大家就很不友善。结果他们就说，你是来抢我们这些黑奴，要把我们拿去卖的。就他说不是，我要来告诉你们关于神的爱。但那人不相信，就说这个酋长就说，把你的头发给我啊，那你就要把脑袋伸出去啊。他也想说，他真的不知道这个脑袋伸出去，人家怎么拿你的头发？印第安人他是把你的头皮整个剥下来的啊，他就，但是没有办法，他必须要让人家来认识他是谁，他就很安静的把自己的头给人。结果他们只是剪下他的头发。啊，做一个对证，然后过会儿出来说，没错，你这个跟葡萄牙人头发不一样，就接纳他了。好，那有一次呢，他们带着他们的队伍，他非常疲惫，很多人生病，然后在黄昏的时候来到一个地方，突然一下看到各种的红色的影子闪动，还有火焰，很可怕，然后有这种凄厉的怪叫声。那原来就是土著在那里出现了，那这土著对他非常不友善，他就说，我是来告诉你们福音。他很安静，他就坐在地上坐下来，然后里面祷告。然后他们就说，你们不认识我，但是你可以把我的头发检查一下。就把他现在学会了，就把头发给人家。这个一片怪叫声啊，红色火焰啊，这样的闪动呢，那个头发送进去。过一会儿一切都停下来，那酋长走出来，他说，我们认得这个头发，我们听说过你，你是我们非洲人的朋友。就立刻一下子就很热情的接待他和他的团员进去，招待他们吃晚餐，听他传福音。就他常常遇到很多这种的事情。那他遇到一个很会施毒的一个民族，专门就用毒把人弄倒，然后把人吊死。那他去跟他对他们不放弃，他觉得这也是神所爱，他就常常去拜访这个部落，跟他们讲耶稣基督流宝血为你们舍命，叫你们得赦免。那这个土著的民族就想不通，他说，我们，你说有人流血让我们得赦免，我们每次去流别人的血的时候，我们常常被罪恶控告，良心控告我们。他说，你怎么可能说流血叫我们得到赦免？我们每一次流人家的血，我们都是怎么更难受的。那就听不懂，土著说听不懂。结果呢，主做了奇妙的事，当天晚上一个狮子冲进了他们的所住的村落里面，他在他的帐篷里看见狮子的影子，他赶快拿着他的枪就冲出去，那枪声就把这个狮子吓跑，但是那个枪一打的时候有那个反击力，就把他撞倒在地上，他失去平衡，然后他的手就割伤，就鲜血淋漓。然后这些土著一看说，你流血为了救我们，你真是我们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说，神的儿子也为你们流血要拯救你们。从这个逻辑里面，这一个土著就这个民族就突然就转过来了，就说，哦，是可以流血买来赦免救我们的性命的。这很有意思，他常常遇到一些这种很特别的事情，他在那里学习。那他传福音，他所到，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所以他到地方还做各种的探测，把道路啊、河川啊这种地形画出来。那所以呢，当那时候非洲里面有内战，有一个波尔民族，他们要成立波尔共和国，那他们就看着这个李文斯顿就很不顺眼，因为他到哪里他就把那个道路啊、山川啊、河流啊、地理情况都把它画出来。他们说，你这样子会让我们有灭国的危险，因为你把我们的机密都画出来了，就禁止他在沙漠里出入，而且说我们的骑兵队只要看到你都可以把你杀掉。但是呢，他这个向土著传福音的热切叫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地方不出来，所以他就常常带着他的团员，他说走别的路，绕别的路，避开这些军队去传福音。 那他来到一个地方，他传福音的时候，那个地方后来成为一个狮子的保留区，就是很多的野兽出没之处，特别是狮子，狮子很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这些仇敌是这样，你传福音火热，狮子很活动很厉害的时候，他们就说，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来传福音啊，造成了我们的祖先跟鬼神都不高兴了，所以派了一大堆狮子来攻击我们。所以呢，他就不能再漠视说这个狮子的问题，所以他就常常带着他这些土著的这些同工啊，就是打猎狮子。那有一次他们两个很严重被狮子泛滥的地方，他们打死了狮子，但是他们两个都受了重伤，他的左边肩膀就有一口狮子口咬进去的，叫11道齿痕。然后他的左手从此再也不能够举重的东西，也举不高。那结果呢，每一次他讲到耶稣基督在十架上的时候，他这个手举不起来，所有的土著都在看那11个齿痕，他们都很感动，就是结果他这成为他的一个标记，就是他是他们的朋友，愿意为他们舍命。那主常常借着这很困难的环境，化险为夷，让他把福音能够传开来。那他呢很有意思，他那时候申请要到伦敦去伦敦宣道会，出来成为宣道士的时候要上课，上所有课他都没有问题，因为他是一个很勤劳很认真读书的人。他唯一一个课过不去就是讲道学，因为呢他没口才，他说我把我的讲道背了半天，上了台这个 introduction 想不起来，就是这个第一段想不起来，在那里想了很久想起来，结结巴巴讲，越讲越慢，越讲越慢，下面讲不出来就怎么样，就说对不起我想不起来，然后就跳下讲台消失在黑暗里。所以这堂课他真的很困难，但是呢他的最后呢他怎么过的呢，那个老师给他的评语说他为人谦和，很有耐力，很能吃苦，非常适合出去宣教，虽然口才不足，这个是当时对他的一个评语。那他就顺利拿到这个执照出来了。那结果他到了非洲的时候，他就开始办学校，他盖房子啊，盖医院诊所啊，盖住宅，然后盖学校，然后他就教导他们很多的，他很有学问，就教导他们一些知识。他来啊，第一次来20几个人，第二次来50几个人，很高兴，后来就变成5个，就剩下2个，因为他实在没有口才。所以呢他的土著的同工就跟他说，你要祷告主给你一个助手，给你一个女人帮助你。结果他就准备怎么办呢，那他没有妻子，他是单身，在黑暗大陆里宣教要找个妻子他太难了，对不对，找一个合适的伴侣太难了，他才准备去那个在他们的宣教那个组织的杂志上去登征婚启事。结果他还没有登的时候呢，那个当初在路边讲到的那个莫索菲，他有一个女儿是在南非长大的，在南非的大学毕业的，是念教育儿童教育的，那还有护理。结果呢后来他们认识之后就堕入爱河，就后来就结婚了，就神给他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合适又了解南非又有奉献的心智的，然后又补足他不足的。所以弟兄们要祷告主，不要去外面登什么征婚启事，不要在 internet 上搞什么东西，祷告主给你预备合适的姊妹，主所预备的远远超过你能找到的，就主为他预备了。所以他说这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他这么艰难的工作的环境里面，主给他预备一个 perfect 的伴侣。所以他们两个就成家，然后在一路上就一起同行。那后来也生了3个孩子之后，姊妹带着孩子们因为有一个孩子在路上因为蚊虫咬了不适，身体不适夭折，2个月就夭折。后来这个太太就带着几个孩子先回伦敦去静养。那但是呢他呢在路上呢，你看他所遇到的事真是很稀奇。我常常觉得他那个这是主所做的，因为他不过是一个人，而且他是等于是进到一个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么广大的土著当中，不同的民族当中去宣传，所以他遇到不同的人。他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个垂死的奴隶，跟他一个孩子10几岁还在旁边哭泣，路旁哭泣。他是个医生，他看他真的是情况很不好，但是不能留在路边就这样等死，所以他就把他带回去帮助他，因着神的恩典这个人就慢慢恢复过来。就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奴隶，他在不同的主人底下做过工作过，所以他会不同的语言，啊，这个人得救了。后来这个人起来，他改名叫保罗，他的儿子叫以赛亚。那这2个人后来在中非洲成为非洲最有名的布道家， 所到之处很多福音的那个火焰燃烧，没有想到路边垂死的性命被他挽救回来，后来在非洲里成能够大用的20年的有名的布道者。这两父子两个人，他感谢主，主所做的太奇妙。然后另外有一个布须曼人，他们呢是个子很矮，鼻子很扁，嘴唇很厚，然后都在沙漠里，大沙漠里进出的啊，就是他们很多时候要靠这一族的人帮助他们在大沙漠中进出，因为那个沙漠是一望无际啊，那整个地方热得不得了，你一不小心一脚踩下去，那个沙子就到膝盖，那个你推的那个牛车一下就陷到沙坑里，然后再抬起来，然后那个炎热，那个疲倦呢是很可怕的，它会要人的命的。那这个民族人常常帮助他们，那这个民族因为在沙漠里出入呢，他们很 tough， 他们从来不哭的。你给他说给他们肿瘤开刀，他们一滴眼泪都不掉的。那但是呢，到了晚上呢，他们到他的村落中，他跟他们讲道的时候，他邀请他们来听道的时候，他说奇怪，这些扁鼻子、大嘴巴、厚嘴唇的人，突然都捂着脸哭起来了。然后有一次他讲到一半，所有的人都冲出去捂着脸痛哭。这个民族是不哭的，但是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其实他是不会讲道的人，这人出去痛哭，他看到神的工作，我觉得很稀奇啊。那还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地方叫波特拉纳马族，另一个地方的民族更有意思，他们走在沙漠里来到一个小小的绿洲进去，然后跟他们讲神的爱。他说那些人很漠然的听他讲，讲完了之后怎么样就没有反应，然后就祷告。他祷告的时候那些土著就开始东张西望，他在祷告，他祷告他神，所以他们在看他的神在哪里，就没有看到什么神出现啊。那他们就哈哈大笑，对吧？他也不管，他祷告他就开始唱诗歌，他唱诗歌唱着唱着，这些哈哈大笑的声音慢慢就减少，然后开始呢看到眼泪在这些人脸上开始一个一个的出现。圣灵的工作，这不可思议的，不是靠他的口才。这些人刚才前一秒钟还在那里取笑他，下一秒钟圣灵的能力就摸到他们，那这些人就得救。所以他在这些非洲的民族当中有这么多许多的学习。然后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就是他所遇见的挑战，在沙漠的里面我觉得很感人。他说连他当地的向导都放弃，有次他们在大沙漠走一望无际，我们刚才讲热得像那个烤箱一样，然后水也不够，人人都很疲惫，然后一下就陷在沙坑，一下就陷在沙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连向导都不知道确定要怎么走。后来忍不住向导就跟他说，你知道我们现在大概走了一半了，我们现在回头我们还可以回家啊，你如果继续走我们可能就死在沙漠里了，我没把握可以，我们可以，他们是往西走，我没有把握我们可以到大陆非洲大陆的西边的边缘，来到海边，我没把握。他说你最好考虑一下，我们就回头。那所有的人都觉得很为难。那在这里我觉得他写的，他说疲惫干渴，前途茫茫，不知道还要走多远，但是我若不继续往前，内陆的土著什么时候才能听见福音？在面临绝望的时候，为什么我的心还是燃烧着关心土著灵魂的烈火？外面虽然热，在我们弟兄里面有一把火，是关心那个丧失的灵魂的火，以至于他没有办法转回，他还是决定继续往前走。感谢主，后来他们平安的到达了西边，来到了海边。那些土著从来没有看过海，都坐在地上下都看呆了啊。那他们来到的是什么地方呢？是属于葡萄牙的西非的首都鲁安达港。那是1854年，弟兄姊妹，他走了14年，14年把这个中非到西非的路走出来了。他这个一路上，他带得救的那些土著就差派很多人陪着他，带着他走过去。所以他到了那个西非的首都的时候，哇，那个消息传回伦敦，不得了，女皇啊、总理啊、皇家学院啊，都要热烈欢迎，准备他回家。那个军舰的那个舰长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就跟他说，这是回祖国最近的港口，你要回去我就带你回去吧。14年了，你在非洲你没有回家过。那他说，我带了这么多土著从内陆里出来，我若是回家了，谁带他们回家？他们怎么找得到路回去啊？ 因为他画了地图，他知道怎么回去。这些都不同的住部落出来的，他们不知道怎么走的，我要带他们回去。所以呢，他就把他一路上所画出的所有地理的状况、天文地理啊，各种的动植物特殊的状况，他所有收集的资料，还有他的家信，一并交给了那个舰长，让他为他带回英国。那我觉得很感动，他在他的信里面写，他写了很多给家人的信，但在信里他给孩子们说，告诉他们，父亲没有办法立刻回来，是因着耶稣的爱。当我们对主耶稣尽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再见的机会。这是他写给他的孩子的。他关切这些土著的生命，胜过他对家人的思念，胜过他回国得着那些名誉地位的机会。这是我们弟兄的心。他这样做的时候，所以这是他来到西非的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呢，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常常有人称赞他了，但是也有人诋毁他。他说，我把众人的赞美放在神的手中，因为若放在我心里，久了会发臭。我把众人的控告跟责骂，我也放在神的手里，因为神最知道怎么样来对付这些控告。神所看重的不是我的工作有多大，神所看重的我是不是以他为我侍奉的中心。他里面有一个很真实的认识。然后当时有很多人说，你就用物质啊，用医药啊，技术啊，去传福音，很多人都会来啊，不要去讲什么神爱世人啊，不要讲耶稣基督定他十字架这种古老的道理啦、啊。他说不是的，他说这些非洲的土著，我们若是以物质代替神的真理给他们，我们就会败坏他们。我们要把真理给他们，他们虽然好像鱼丸，不是那么有智慧聪明，但是他们里面一样向着永生是有渴慕，他们一样可以眼睛得开，耳朵能够听到。他说，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传福音唯一的中心，带给他们。所以他在这一路上有许多的学习，有称赞，也有指责，有鼓励，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疾病的时候，有健康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们弟兄真的是我们很好的榜样。他说，再多的控告不能够跟我到天国去，主会平静我的叹息，擦干我的眼泪。所以他是进入非洲的第一个这样的宣教士，把非洲走遍了。今天我们交通的就是他从内陆到西非啊，我们下主日有机会，我们就再把他其他的角中描述完。他一生在主的手中真的是非常宝贵，愿主激励我们像他这样把自己摆在祭坛上，关像神一样关心失丧的灵魂。求主把这样子的为灵魂和那个负担的烈火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对四周神放在我们四周的家人朋友邻居真的有那样的关切。求主帮助我们。那早晨我的交通停在这里。